个第二个是这个光明童子吧，应该是第三个是持世菩萨，第四个是长者子善德啊，就是菩萨品，不是十大弟子那么比较多，他采用了四个，但是这都挺有意思的。我们看一下这个第四个啊，第四个就是长者子善德。长者子善德就是你去问候，就是佛跟长者子善德说，你去探望维摩诘，然后善德就说了，他说我呀，就是不好意思啊，我就是不能担当这个重任，为什么呀？就是当时的时候啊，我在父亲的那个屋子里啊，设那个就是大布施大会，设布施大会，这个布施大会呢，供养的是，就除了那个佛教的，还有其他的这些修行人啊。那个时候的沙门啊，就不是光指就是佛教的，就是远离身世，远离尘世间，然后离欲，自己去安坐修行的那一类的，都叫做沙门，都叫做沙门。婆罗门，还有外道，还有贫穷下贱的，还有那些就是孤寡的人，还有那些乞丐什么的。然后施舍了七天，施舍了七天，维摩诘就，这个时候维摩诘就来了，告诉我说，这个施舍呀，不应该是这样施舍，应该是法施舍才对。你知道什么是法施舍吗？我就说，哎，那你给我说说什么是法施舍呢？然后他就说，这个维摩诘就说了，法施舍就是他没有一个布施以前，没有一个布施以后，他这个时候啊就供养了一切的众生，这个叫做法施慧。这个就是还是啊，其实我觉得还是长者子这个人啊，他还是就是他就不懂这个佛法的这个法布施，他虽然不懂呢，但是他有一个非常好的特点是什么呀？他心大呀，他大心，所以他才能够去开这样的一个布施大会。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他布施大会呢，虽然布施的都是物质类的东西，但是呢，他布施的还是非常诚挚的。如果他不是布施的非常诚挚，也不可能感得这个维摩诘啊来圆满他这个最后的。没有这个法布施，这个布施就不圆满，这个就不圆满啊。所以说，最后快结束了，七天快结束了，到最后了，如果他不来，他说啊，你看看我布施了这么多，很有可能他还长了傲慢之心。这个时候，就维摩诘就过来了，哎，就是说你这个其实不圆满啊，不圆满呐、啊，就是说的是为什么不圆满呢？就说到这儿了，接着往下来吧。哎，我今天看到这个师兄们做的这个 PPT 什么的，其实可以用一下这个 PPT， 因为这是经文了，涉及到经文的都可以用，可以做一下。我在企业微信里开始一下，这次用 PPT 试试，演示 PPT。开启直播回放。稍等啊。维摩诘所说经，需要先关闭并继续。啊，有了，有了这个。这个只有第五品，所以我们第四品我们接着学习，接着学习。上一次说到了这个法布施，法布施这个无时无后一时就能供养一切众生，这个就是这个善德长者子啊，他也希望能够布施的越多越好啊，但是呢，只要是有相的东西啊，它都是有限的，它都是有边界的，所以他不能够供养一切众生，所以就是维摩诘上来就说了，说这个法布施就能够供养一切的众生。哎，法布施怎么这么好呢？能够供养一切的众生，就后面就说了这一大段很长啊，一大段很长。这个菩提此起于慈心，救众生起以救众生，因为菩提起于慈心，不是说的是这个由于慈悲所以有了菩提，是说因为有了这个正等正觉，因为有了这个智慧，因为有了这个智慧，所以会自然而然的生出大慈大悲的心。前面是前提，后面是结果， 前面是前提，后面是结果。就我们那个楞伽经里都说过，就是说的是智不得有无而生大悲心，智不得有无而生大悲心，说了好多遍，就是这个，就说的就是这个智不得有无，这就是菩提，而生大悲心，这就是起了慈心了。起了慈心了而生大悲心了，就是为了要救众生起了大悲心啊，为了要护持这个要护持正法，所以呢就是因为要护持正法，所以呢非常的欢喜，起了欢喜心，就是有这样的欢喜心，有这样的欢喜心，因为这个是正法。其实这个是正法是怎么回事，对比着那个邪法呀，对比着那个邪法，你就可以看出来这个正法是多么的难能可贵了。他跟这个邪这个外道之法，跟世间法，跟邪法一比，这个正法是多么的难能可贵啊！所以呢，这个自然而然的，当然有这个大欢喜心啊。今天就是有一个师兄问的那个问题，就是说的是，就是那个关照群里问的那个叫什么来着？那个禅师啊，他认了这个谁？他不认他自己的开悟的禅师，他认了另外一个名声更大的禅师。然后这个那个婆子就说的是啊，你的师父给你抖擞屎肠，你这个人不知道吧？他骂得够呛，害得他骂得他都住都住不下去，连夜就跑了。就是说这个人就是悲哀呀、啊，就是说的是这个人悲哀。有的人就说了，哎，他这个就是说的为什么？就是说的是他不可以去拜别的师呢？善财童子不是有53参吗？善财童子有53参，他为什么不可以拜别的师？就是今天有师兄就问了一个这个问题啊，问了一个这个问题，说你这个你为什么非要拜他为师呢？你拜别人为师，这不是很正常吗？善财童子还有53参呢，53参的那个是根本智得了以后的那个后得智，后得智这个地方你有哪个地方不圆满？我有哪个地方不圆满？你这个地方做的比我圆满，我向你学习。你是当时在哪个地方，在这个地方上就是。有个入处的，那么你在这个地方上的心得体会，我也可以向你学习。你有这个方便，我也可以向你学习。善财53参是这样的，他53参是圆满后得智啊，是圆满后得智啊。根本智这个地方上是怎么回事啊？那个地方在根本智这个地方上启发他根本智的那个地方就是他的根本上师。这个地方的话，他还能有怀疑啊？这个地方他还能够随便认呢？他自己在哪个地方就是开了根本智，他自己是非常非常非常清楚的，他能随便的去认，随便的去认吗？就是说这个地方说到了什么呀？说到了就是开根本智，开根本智这个地方啊，首先呢这个特点呢，就是有这个欢喜是怎么来的？这个欢喜是对比于这个根本智和那个原来的那个迷惑，原来的那个邪知邪见，原来的那个颠倒见，是对比着那一个，对比着那一个，那个颠倒见把自己束缚的无比的沉重，无比的就是这个不得就是不得解脱，就是从那个里头出来。那个时候，就是刚开始，那不是出地都是欢喜地吗？那个时候就起欢喜心，起欢喜心。就是我们说到这儿，就是为什么要说那一个？就是说的是这个正法跟邪法比起来，这个明心见性跟那个不明心见性比起来，它的那个差异是很大的。你怎么可能随便的认识呢？那是不可能的。谁就是说的你在谁那儿得到的是，他就是你的法身父母，他是你爹妈，你不可能随便认爹妈的。别觉得这个比喻的不恰当，你可以去外面学习，你可以去外面交朋友，你可以在外面拜老师，但是你的爹妈永远不会变。让你开悟的那个是你的法身父母，从那儿开始之后，你才有了法身慧命，你才有可能所谓的去长养什么法身慧命。所以那个东西你咋可能随便认呢？你53参见着哪个好你去认它，不是那样的，不是那样的。这是说到了就是以持正法起于喜心这个地方上，就想到了这个，就是他说的是这个认谁做根本上师和那个53参，他为什么不在53参里找个老师啊？他就是说的是这个，这不是可以吗？他怎么就是找了一个别的老师？这下面的人对他意见这么大呀？他在哪开悟的？他心里都清楚，要么他就是没有开悟，所以他才会瞎认，就是这两种情况。没有开悟他认什么呀？他当然认那个名气大的，他当然认那个弟子多的，他认那个就是他自己的判断吧，就是这个各个不一了。说到这儿吧，以持正法起于喜心啊，这是说到这儿了。以设智慧行于舍心，以设智慧 以设智慧，行于舍心，因为他有这个智慧，所以说他一切肯舍，一切肯舍。这个，因为他这个没有这个，因为他不要那个贪，所以呢他会布施，因为他就是不要那个犯戒，所以他持戒，他持戒，他不要那个犯戒，因为那个犯戒不好，所以他持戒，他不是另外持一个戒，那个犯戒不好，他自然而然的就持戒了。这个，因为这个，因为没有我，所以起这个，禅提波罗蜜。禅提波罗蜜应该是指的是禅，应该是以我法起禅提波罗蜜，就是因为无我，所以他才能够忍。这个是说的是忍辱，这个忍辱是没有一个我才能忍，不是说有一个我让你在那儿舔，让你在那儿压，不是那样的，没有一个我就是这样的，你就是现在有我，你何必装出一副无我的样子呢？那个还是压，这个地方知道了本质，你就知道了本质，你就知道了自己并没有什么珍贵的地方，没有什么值得珍惜的地方，别人也一样，都没有什么值得珍贵的珍惜的地方，所以就是这个地方就不存在。不存在你忍谁，谁忍你，你尊什么东西，别人尊什么东西，都不存在这些，大家都是不值钱的，就这么说吧，大家都是不值钱的，存在啥忍辱啊？不光是不是你这忍的问题，是就是你这个东西不值钱，你这个你这个尊重，你这个荣耀不值钱，别人的那个尊重和荣耀也是不值钱的，你自己知道，你自己心里要明白。这是说的是以无我法起禅提波罗蜜，以离身相起这个毗离耶波罗蜜。这个这个是布施、持戒、忍辱。这个以离身相起毗耶离波罗蜜，这个就是指的是精进。这个精进呀，没有一个身可以精进，没有一个心可以精进。你看看。啊，我这个打坐，我是就腿疼，我忍着，我还在这坐双盘，坐了2个小时，对吧？啊，这是一种，好厉害。另外一个，我没有练腿，但是呢，我坐6个小时，我坐6个小时效果比3个小时好。你看看我虽然难受，但是我一天坐这6个小时了，哎，他就开始算这个了。这个就是说的是他没有离开身相啊，没有离开打坐相啊，这是这个。还有一个要修心呐，好好修自己的心啊。哎，他也没有离开心相，他就这样，无论是他就是精进的去用一个就是打坐之相，精进的去追求一个打坐之相，还是精进的去追求一个没有妄想之相，这两个都是身相和心相，要么去追求一个打坐之相，要么追求一个没有妄想的相，这个就是属于身相和心相。你就这么追求，你以为你用功啊？不是的，真正的用功不存在一个身相，也不存在一个心相，不是一个端正的身相，不是一个刻苦努力的身相，真正的用功也不是你把妄想就一直在不停的清除啊，不停的在清除，这就是精进，这都不算精进，只是说这么精进可能对你开悟是容易的，但是它不等同于开悟。所以说真正的精进是什么呀？真正的究竟意义上的精进，从你知道身心是幻，从这个时候开始，从你证到了身心是幻，从这个时候开始才是精进。你没有证到之前，你别在那瞎比，你觉得你是精进你就胡扯吧。精进不是这么比的，不是这么炫耀的，不是这么卖的。这种案例很少吧，是说的哪一种？我才看到下面6个小时连坐的效果大于3+3，哎，对，6个小时连坐的效果大于3+3，你看他就是还在身相上，还在心相上，但是呢他这个好在哪儿啊？好在是，哎，就是说起码是修行。还有一个，这个6个小时连坐的效果大于3+3，就这种说法也就适合万师兄。因为啥呢？万师兄他连坐他都不坐，他别说坐坐这个3个小时了，别说坐3个小时了，他就是说他三个小时，别说坐6个小时了，他3个小时他都没做到。这个时候就这么告诉他也无过。这个对万师兄合适，但是对于说这个话的，如果是觉广的话，他都不合适。他的效果是什么效果呢？效果就是他下了坐开始发火吗？还是咋的？他那个效果是什么效果？应该追他，但是我不算了，他比较坚固，我一追他也没有什么效果，我也比较还是要靠他自己。 他自己他要个什么效果，要么他就这样下苦功夫就一直这么修下去，每天做6个小时，看看他做成啥样。哎呀，清楚，你怎么了？你需要办？你怎么了？你没事你问什么怎么办啊？你说什么废话呀？你这个没事就是你的大事儿，我跟你说，所以我得先问你，你得自己知道自己的问题啊，你都不知道自己的问题，我们在这指点你干啥？这个没事就是你的大问题。嗯，就是说到这儿了。我们说了也没有用，你先自己碰到问题再说，你先自己碰到具体的问题再说。这是说到了这个离身心相起波罗蜜，700座的他俩，哎呀，他两个李静都900座了，我都接受不了。李静不可能吧？就他那样，他比邱师兄减少200座还可以，他差不多就是500座，我还能接受。他都700座了，完了，时间过得真快呀，他还开心呢，他还高兴呢，我的天哪，接着来吧。这个是以离身相起辟耶离波罗蜜，就是离开了身相，这个时候才算精进，这个时候开始才算精进。然后后面呢是以菩提相起禅波罗蜜，也就是说这个禅定是什么？禅定是以智慧为前提的，没有智慧说什么禅定？就是这一个。还有一个后面的是以一切智起般若波罗蜜，就是一切智是什么？一切智不光代表着出世间的智，一切智是把出世间的智也扔掉，也扔掉之后其他的并不完全的废弃，其他的该用，并不是一定要扔，这个时候就是捡，什么东西有用就捡起来，什么东西有用就拿出来用，这是一切智。这个是就是这个般若波罗蜜，这个我觉得这个就是这个六度这里面说的也是非常非常究竟的。前面这些还好，你要知道这个就是布施是为了干什么？布施是为了就是对治你那个贪的那个小气的，你越小气啊，你这种人就多布施，哎，改你这个小气的毛病。你这个持戒这个事儿的话，你就不应该犯戒，这就是持戒，就是这个持戒。还有一个就是后面说的这个就有意思了，这个布施和持戒，咱们就是从字面上说啊，我就没有就是自己挥发成什么无相啊之类的，咱就从字面上理解嘛，咱实事求是，经常怎么说的咱怎么理解。就前面的这两个你还能够看得出来它有一种对照关系，等到这个后面的这个除了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这几个说的都非常非常非常的珍贵，是究竟义的，就是这个出世间上上法，究竟义的出世间上上法，就是这个忍辱是怎么回事？没有一个你可以忍，这就叫做忍辱，没有一个身可以精进，没有一个心可以精进，从这个地方开始就算你开始了真精进。这个什么是禅，就是说的那个智慧菩提不动摇，这个地方就是禅定，这个地方就是最好的禅定。这个般若波罗蜜那个啥，这种一切的智慧就是一切全是智慧，你可以这样理解，一切全都是智慧，这个地方就叫做般若波罗蜜。就是这几个说的都是非常非常那个的。般若波罗蜜并不代表着啊，就是空无所得无所有，不是那个李静理解的那个空无所得无所有。空无所得无所有是什么意思啊？空无所得无所有恰好是一切智，它是一切智。空无所得无所有恰好是遍一切处，不能只说空，不能只说无所有。 这是说的这四个，这个六度里面的后面的四个，我觉得都是非常非常可贵的，非常非常可贵的。针对修行人的毛病，针对修行人的毛病，这修行人的毛病就是，哎呀，你修行的你怎么能发脾气呢？你不能发脾气，发脾气了证明你修行不好。他就是什么？他就在那忍啊，他就在那忍，他有个东西可忍，有个东西可忍，有个东西可忍。要我说的难听，这就不是学经了，这就不是学经了。你有个东西可忍，你应该在没有东西可忍上去用功，跟你发不发脾气没关系。你在那强忍着，还不如发发脾气呢。只要这事儿能过去，为什么要让这事儿过去啊？因为要让你在就是这个无我上，在这个地方上用功啊。你老是在那啊，我千万不能发脾气，我千万不能发脾气。结果就是这样的，哇，我怎么又发脾气了？他根本都不知道这个本质，他不知道本质，他一天到晚的都是在那儿弄那个。我要是说要他那个样，他还不如发点脾气，发点脾气过去了，赶快在心地上用功。这是说的是无我，无我。还有后面的这个精进的这个，已经刚才已经说了，就是在那比打坐，一直在那比打坐的这种的心中心的很典型的一个。还有后面的说的禅定呢。哎呀，我这个没有入定啊，我怎么样才能入定啊？他入了什么定？我有一次入了什么什么定？哎呀，就是说的这些东西一说，有的人就开始受不了了，就开始就是心里都悄悄然了。你不知道你那个，你永远别受他的魅惑，这就是你的大定。还有一个后面的这个般若波罗蜜，般若波罗蜜就是这个一切世间出世间都是海印放光，这个是般若波罗蜜。这个是般若波罗蜜，就是拉到上面了。于伽师地论卷，于一切事，于一切界，一切事，一切品，一切时，至无碍转，名一切止。哇，彭小林，你来说一下，正好你贴了，我正要问问你。于一切的界，就是一切的就是地方啊，一切的地方，界就代表着边界嘛，地方。还有于一切的就是有相的这些事儿，还有于一切的分类，一切的种种一切的分类，还有用一切的时候，过去现在未来，一切一切的时候，这个智啊都能够没有障碍的去转去化转，这个就叫做一切智。就是这个厉害不？你做到这儿难不难呢？做这个难不难啊？彭小林来说说，我听听。一切智是吧？没事没事，你第一次听这个词儿也没事啊。李庆，空并非完空，前天和机组长打架了，我的天！你什么意思啊？你这是？我想到了南怀瑾说的那个，哎呀，说那个什么的时候，就说干活的时候说空，说干活的时候一干活他就说空，一吃馒头的时候他就说有，一吃馒头的时候他就说有。你看空不是完空啊，所以我就该打你，你看看。还有个一切之智，就是一切之智先放在那儿。你刚才说怎样？你刚才贴了这个，我倒要问问你，怎么样能够这个做到这个一切智啊？这个一切智，还有下面还有一个人王护国般若波罗蜜多经卷下满足无漏界常净解脱身寂灭不思议名为一切智。哎呀，这个太遗憾了，这个把上面的给解释了。我想着上面是个坑，问问他。一切智智，等一会儿，一切智啊，看起来好厉害呀！它在什么什么地方，什么什么事项，什么什么种类，什么什么时候，它都能够无碍的转，这得多了不起啊！这厉害吗？但是下面说了另外一种无漏，另外一种智，智就是说的是满足无漏界，它是无漏界的东西，也就是它是无为法，这个是智，这个是智，它是本来清净的，本来解脱的，本来寂灭的，没有思议的，这个东西是一切智，因为它本来寂灭，所以就没有一切的界里面，就不存在一切界，这就叫做转一切界，就不存在一切的事儿。这就叫做转一切事，就不存在什么种种的种类，全都是无漏，全都是常净解脱，全都是寂灭不思议。一切的时也是的，一切的时也是，就是并没有一个时可得， 并没有一个时可得，并没有时可得，哎，这不就转了吗？当然了，这个也需要是，也需要在世上去历练它，当然也是需要在世历练它。这个说钝说剑都是可以的，也就是说，大家别被这个吓住，一切时借一切事，一切品一切时，智无碍转名一切智。你要知道，根本上就不存在一切的，根本就不存在借事品时，根本就不存在这个，还转什么转呢？这就叫做智无碍转，这就叫做智无碍转。那么他说出来的，按照大家的就是体现来说的话，那就是说的什么时候一切界一切事一切品一切时，他都是知无碍转一起贴了。一切知智我没看你说啊，这个都这两个都是一切知啊。一切知智，三智中的一切知啊。啊，这个是说的是同源种质的那一个，就是这个一切智混声闻缘觉之智，分为故为分别比一切智，而名佛智为一切智智。凡云这个什么什么即一切智，今云一切智智，一切智智啊，这个一切智和一切智智相对应，一切智智如实了之，名为一切智者，又为一切智智。譬如虚空界离一切分别。譬如虚空界离一切分别，又如风界，又如水啊，空大地，火，风水的智什么什么，菩提因为行者，答这个。这个是说的是那个，就是那个，相对应的，这个是相对应的，应该是就是说的是那个三种智啊，三种智，一切智，一切智智的这个应该是，我记得是，是同源种智啊，还有什么道种智，还有一个道种智，查一下这个，查一下啊，稍等，道种智、同源种智。世间智、出世间智、出世间上上智，光是这个三种智，光是这个。一切智、道种智、一切种智啊，这是一种说法啊，这是一种说法。还有一种说法是世间智、出世间智、出世间上上智啊，一切智、道种智和一切种智，这个地方上来说的话的，这个它分了一切智、道种智和一切种智。在这个地方上，这个一切智就指的是声闻缘觉的，声闻缘觉的这个智慧；道种智是指菩萨的智慧，一切种智是指的是佛智。佛智是说的是这个，就是这个，是彭小林呀、啊，彭小林呐、啊，你这个就是这个，你说的这个。诸佛一切智智，这个诸佛一切智智就相当于佛智，就相当于佛智啊，相当于佛智。这个就是说的是为分别什么呀？一切一就是这个一切智是指的是声闻智，一切智是指的是这个声闻智。然后这个道种智指的是菩萨智，然后一切种智也叫一切智智，这个是指的是佛智。所以这个一切智智是针对人的这个是这个声闻缘觉的。声闻缘觉智慧和菩萨智来说的一切种智，这是说的一切智智。你说的这个一切智智，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说我们这里的这个一切智并不是这种意思，我们这个一切智并不是指的是声闻缘觉的这一个，不是指的是这个。以一切智起般若波罗蜜，这个一切智并不是指的是小乘声闻缘觉的这个智慧，这个智慧。不过这个彭师兄啊，你贴的这个倒是让就是我注意了一下，这个地方应该提醒大家，应该提醒大家看一下这个楞这个维摩诘经的这一句话啊，维摩诘经的这一句话，这个地方的一切智并不是指的声闻缘觉，并不是指的声闻缘觉。声闻缘觉的智叫一切智，菩萨的智叫道种智，然后呢这个佛智叫一切智智，那是一种。但是这里面的这个一切智并不是这个意思，并不是这个意思。我们可以找一下这个 稍等啊，找一下这个僧肇的解释，用来看看，咱们不能自己那个呀，看看是僧肇的解释是不是这样，咱别自己猜。稍等啊。僧肇说，在佛名一切智，在菩萨名般若，因果亦名也。然一切智以无相为相，以此起般若，般若也无相。因果虽异，其名因果虽异名，其相不殊也。就是这里面的这个一切智并不是声闻缘觉智，它就是指的是佛智，它就是指的是佛智。佛智这个地方上是说一切智，在这个菩萨这儿说的是就说空吧，就说空，说般若。这个地方啊，就是因果异名。你什么是因果异名呢？就是你先就是身心世界化空啊，你先身心世界，你先亲证这个一切本空之后的话，它慢慢的就圆融了，圆融的这就叫做一切智，就圆融的圆满的觉果地的这个就叫做这个一切智。所以说这个是一个是因，这个般若的这个它是因，这个一切智，这个就是也连空也空，这个是般若，这个是无所得，这个是般若，是般若。佛名一切智，一切智就是自利利他，自他圆满啊，自他圆满。但是一切智它的根本，它的前提是无相的，一切智是以无相为相，它并不是有一个什么相，这个地方不可以以相见，不可以以相见。就是一次起般若，就是一次起般若的，就是这个般若这个地方也是无相的，这个地方也是无相的。因为要证得一切智，所以要先证空，因为要证要有妙用，所以先要证体。这个体是不可得，就是这个东西就是体，这个东西就是体，所以叫做以此般若，就是一切智啊，一切智，以一切智，然后用在一切智，因为为了要一切智，所以要证得根本，这个根本就是般若，这个般若就是无相啊。所以说这个一个是说的是就是无相，一个是说的一切相全部全体都是。这两个就是虽然一个是因一个是果，两个听起来好像差别极大，其实这两个恰好是一个，这就叫做因果虽异名，其相不殊也。这个地方就是解释了这个一切智，尤其是跟菩萨的这个般若它差在哪儿，解释了这个。所以这个地方的一切智就是彭小林刚才提出来了这个一切智智和一切智，如果是从三种智的角度来说的话，一切智可能指的声闻缘觉，但是在我们维摩诘经里面，这个一切智就代表着佛智。智不得有无名为一切智，智不得有无，哎呀，钱师兄，你如果从字对应上来说的话，智不得有无这个地方是般若，这个地方是般若。完了，你没有明白老师在讨论啥，我在讨论空和有的关系，空和有的关系。在佛这个地方全体都是有，在菩萨这个地方上他天天说空，天天说空，知道吧，说空的时候就叫做般若，全体都有的时候叫做一切智。全体都有跟空是同名啊还是异名啊？有的人说你怎么说有呢，你这不是着相吗？对呀，是同名啊，是同名啊。但是刚开始菩萨这儿他强调空，他是因空证得的，他证得了这些，他亲证了这个，他以前认为这些是实有的东西，是不实有的，他亲证了这个，这个是前提，这个是根本，这就是菩萨这儿名般若，就是菩萨这儿说的是空，说的是这个智慧，这个智慧跟什么都不相干，这个智慧跟啥啥啥都不相干。在佛这儿啥啥啥都是智慧，没一个不是智慧。这就是说的是说这是在佛智和菩萨智。菩萨智这个地方上就是他刚开始证空，他没有起用。所以一个是因地，一个是果地，他两个不一样。但是这个果地的是有东西可起用吗？
我地这个地方上还是无相，无相是根本，无相是根本，无相是根本。所以说的是这个，你要是想证得这个果地啊，你要是想证得果地佛，你必须要先证得这个菩萨的这个般若，也就是你想要证得果地佛这个一切妙有，你必须要先证体，你必须要先证得一切全部都是空。你不证得一切真空，你就不可能得一切妙有。这就是说的一切智以无相为相，以此起般若。以此起般若就是说，因为要我们要学佛，所以我们最后证得了一个空，证得了一个空。这个地方上不是说最后证得一个空之后才能走向圆佛的圆满觉悟，佛的圆满的觉悟全都是空，全都是空。但是在相上，菩萨这个地方上起不了这个用。佛这能起这个用，菩萨的他还有很多的习气，他其中的一个习气就是他恐怕自己有，他恐怕自己，他老是扔，老是扔。这就叫做以此起般若，般若也无相，般若也无相，就是前面不是说以一切智起般若吗？以一切智，就是因为要证得一切智，所以呢，刚开始要证得这一切是不可得的，这一切是不可得，这一切不可得就是般若也无相，就是这个是说的是这个正体的这个一切不可得，和后面的那些个那个起用就是处处都是妙有的那个智慧，就是那个智慧，那个处处妙有的那个智慧和前面的这个一切不可得，他们两个是完全一样的，但是他说起来的名字是有差别的，这就是因和果，是异名，是不一样的，你听出来不一样的，我们怎么可能是果地佛呢？对吧？这不可能是果地佛呀，但是呢，本质上是不输的，本质上是不输的。就是因果虽然是一名，就是一个是因地的这个般若，一个是果地的一切智啊，这两个不一样，这两个不一样。但是这两个根本都不异，这个一切智当体就是般若，般若当体就是一切智。菩萨在知见上也能做到这一点，但是他偶尔的时候迷糊啊，偶尔的时候，全体都有就是空。那你能不能说一个全体是空都是有啊？全体都是，就是说所有就是空就是全体都有啊？你能不能说这个？敢不敢说这个？
假空中，你说的是空假中吧？空假中啊，空假中。全体都空就是有啊，就是空就是全体就有，全体就有空就是全体就有，对对对啊，对对，要有这两句话。所以说这个佛经里面呢，他说的时候是说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讲经就是这样的。赵丽萍讲经这个地方上没有人提问，如果有人提问，他说一个这个东西，哇，我有一个开悟，你一巴掌打他，说什么开悟不开悟，这个地方是可以的。讲经的话就是说的是你不一定问的人是啥样的，所以说是色即是空啊，就是适合我们这一类着相的。还有一类是什么人？还有一类是着空的呀。对着空的人要说什么？空即是色。这样讲的话，这两边都讲到了。讲经就是这样的。比如说不来不去，他不会说不来，他还有个不去。比如说不生，还有不灭；比如说不增，还有不减。这是说的是一切智，人分南北。人分南北，佛性无南北，佛性无南北，佛性无礼仪啊，还是有礼仪啊？这个礼仪呢？对了，他说这个礼仪，你跟你们家的机组长打架的时候，你那个礼仪都跑哪儿去了？我们天天的都不讲礼仪的，我们也没跟机组长打架呀。哎呀，我就跟他说，现在强调做人的这些人，做人都是有问题的，你怎么办？哎。好像是企业微信断了吧，企业微信断了，出啥事儿了？没有直播，没注意，这个已经在直播中。哦，哎，我看不到这个直播的界面呀，直播的界面没了。哦，在这儿呢，在这儿呢。哦，看到了，看到了。空并非是完空，
菩萨心肠罗刹面。哎，这个李静，你去找蚂蚁，你们两个可有的谈呢、啊、你去找蚂蚁去，你去找蚂蚁。我跟他不是冤家对头关系，我们说的就是见地。我跟你说，你这个就是说的，你自己说这个指责禅师的时候，你说他没有礼貌什么的，你接受不了，你咋就是把他打出去了，没有礼仪啊，难道没有礼仪才能解脱吗？这就不行了。到你这儿了，你打机组长，你就是菩萨心肠了。你是因为菩萨心肠，你还是因为自己受欺负了啊？你还菩萨心肠呢你？你不是你自己吃亏了，你跟你机组长干什么架呀？你要是因为别人吃亏，你跟你机组长干架，算你是条好汉。啊、哦，好，不理会了。嗯，再贴一下原文吧。因为我并不懂你，我只懂垃圾。李静啊，你都七百座了，愁死人了。嗯，说到哪了？这个一切智起般若波罗蜜，这说的这个六度这个地方上，教化众生而起于空，教化，因为要教化众生，就是就这么说吧，救度众生从哪儿开始？是救度啊，十无众生可灭度，从这个地方开始是救度众生，从这个地方开始是救度众生。有为法，这个有用的都用啊，不舍有为法，不舍有为法而起于无相。有为法为什么都用？因为这些有为法根本就是无相的，无为的，这些有为法本质上都是没有。你可别说我用啊，你可别说我有妙用啊，一点妙用都没有啊，没有什么可用，没有什么可用。一问他，你从他嘴里问不出来任何的妙用。就像老人说法，老人说法说的那么活泼，什么都说了，连做人都说了十次了，但是老人说啊，谁见鱼开口来。我看有的人做人就是不行，你这老人说做人说的对，就那强调做人的那个，你就好好的去看看老人的，你觉得老人说了首先要做人，你就好好的去做。你这哎呀，自己欠一屁股债，管师兄们去借钱，又去那个啥，又去那个看到别的那个欠了债什么的，那个就是说的啊，他有他的道理，他有他的道理，这个我们不去评价他了，什么什么什么的，就这一类的。你这少给别人添麻烦，你别说给别人带来什么利益了，你能不能活着，你至少先少给别人添点麻烦。另外一个就说到了一个题外的话，就是涉及到了一个就是这个。这个是不是题外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就是最近还碰到了其他的例子，还是借钱的这个事儿。这个有一个师兄啊，他就是说的是可能早前的时候在我哪个地方借过，这是算得着了，这算是得着了。得着了之后经常的管师兄们借，隔三差五借，每次借的不多，哎，三千五千两千啊，个个的都借啊。还有一部分是挑老师借，为啥呢？老师有慈悲相啊，老师谁都帮啊，就这样的。我就是看到了，就是举报他的人就很多了，举报他的人很多了，一问哪个老师那儿他都借了。就是说的是看到了，这是第二个这样的例子。所以说大家要引起警惕，这个时候就是要菩萨心肠罗刹面了，你别纵容他，别纵容他，他自己的财务一次两次搞不好，他能总这么不好，对吧？他要是真有什么灾啊什么的，社会上也有水滴捐呢、啊、对吧？别纵容这些人，就因为有这些纵容，所以佛教的这些的，就是现在的很多电信诈骗的，他潜入到佛教群里头来电信诈骗，你把他删除了。有的你不知道，有的是有的，就最近的这个又接到了，你说不认识吧，哎，还是经常发言呢，有的会。他一看可容易，他都老这样，这不是一例了，这是就是说我知道的就是第二例或者第三例了，所以告诉大家还是要警觉。嗯，这是说到了，算是熟悉吧，在我们群里公开的时候警告了他，后来又跑到这个北京的这个邓凯杰老师的那个群里头去借，那群里头有咱们师兄，他不知道谁是群主，他向我举报，我一看，哟，这个人也向我借过，我说了他，拒绝了他，后来的话他是自己退了还是我踢了，我也不记得。
就是他，而且他给师兄们发的是隔三差五的，说急用钱，隔三差五，不是说你借一次你不理他吧，就是你不借他管你借你不理他，他隔他不吭声，他隔过几天他再管你借，这个理由又不一样了。就是这个不说这儿了，这个就是属于是大家注意啊，大家注意，为什么不公开他？也许他不知道自己是错，如果他知道自己是错了，得到了警告，他还这样不还的时候再公开。还有一个，他要是不还的再公开。他现在就是礼戒，有的个别的师兄他还了。嗯，这是说到了这个，以一切智起般若波罗蜜，教化众生。教化众生而起于空，不舍有为法而起于无相，视线受生而起无作。视线受生而起无作，这个什么叫做视线受生呢？视线受生，哎，我出生了，我有所受，什么受啊？有苦所受啊，有苦所受啊，有病所受啊，还有老所受啊，乃至于还有死所受。视线那个生老病死相，生老病死相都是无作，都是无作。我们举过那个涅槃经的例子。就是佛要去世了，那是一个就是最大范围的集会，那所有的佛弟子千里迢迢赶过来，就迦摄晚了一点没碰着，其他的这些的都赶到了，大家就是一起的挽留这个世尊，一起的就是痛哭，就是这个就是非常的难过。这个时候世尊就说了，他说我就是你们看着我在这儿生就是现世世现病相，看着我就是即将要这个寂灭，实际上你不知道，我就像那个月亮，那个跟云彩，那个云彩有的时候会遮住月亮，有的时候月亮会显出来，它来来回回这样显现，已经来回显现了84000了，就是我在这个世间就是来来回回视现这个受生之身，已经来来回回视现了84000了，84000。就是说的是这个视现受生而起无作，本质上都是无作，本质上都是无作。那个月亮都没有动过，你看着月亮没了，有了，没了，有了，那个月亮没动过。这个护持正法起方便力，因为护持正法，看看怎么样能够让正法就是护持下去，那就有各种各样的方便了，有各种各样的方便。以度众生起四摄法，这四摄的就是说的是跟众生有共同的，有共同点吧，有共同点。以净示一切起这个起除慢法。已经净是一切，就是一切的什么东西啊，就是一切什么东西，并没有什么东西特别的好，并没有什么东西特别的坏，就这样去除掉那个慢，除掉那个慢法。以生命财起三间法，这个东西我们讲过，这个世间法上是这样的，三间法，三间法就是说，简单来说就是，舍身，这个亡命和失财，这就叫做三间法。舍身亡命失财，你这样的话得到的果报就是，或者是就会有健康的身体、无量的寿命和就是巨富，是这样的。在这个六念中起这个思念法，这个六念具体指什么就可能要查一查。六合敬，这个正行善法，心境欢喜，出家法起于身心，出家法起于身心，不能说的是啊，我现在出家了。就是你看看，我就一切断了，然后出了家之后又开始烦恼是非来了，那个烦恼是非的心起来，还是跟世间的人一样的，那是出家吗？这个身心呢，就是啥时候都是那样的，啥时候都是就是离开这些染污的，离开这些染污的，就是离开了就是这些相的染污的，不是说的是你做了一个断的样子了，就是以后照样的是就是见什么就有什么环境了就起烦恼了什么什么的，不是的。这个出家就是说的是出离。说的是出离，以如说行起于多闻，以无争法起于空闲处，这些都没有什么。知一切法不取不舍，又一向能起于慧业，断一切烦恼，一切障碍，一切不善法起一切善念，一切智慧，一切善法起于一切诸佛道法，这些都没啥的。我看就没有什么重点，没有什么就是特别要强调的，继续往下吧。如是， 这就叫做这个法师会住这样的法师，这就是大师主，也是一切的世间福田，也是一切的世间福田。维摩诘这么说的时候呢，婆罗门的200人呐、啊，都发了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了。然后呢，就是那个时候啊，就是这个是善德长者子，善德长者子说我的心也清净了，说哎呀，从来没有啊，啊，听这样的法师这么好，就是说的是，而且这个法师实际上是维摩诘施了我，让我就是心里面没有这个功德之相了，我就觉得好清净啊，好清净啊，叹为曾有。然后呢，实际上他这个布施啊，还有一个自己的宝贝，自己的宝贝，自己的宝贝没有解开，但是现在非常开心的把自己的这个宝贝解开了，给这个维摩诘了。然后呢，维摩诘不肯要，维摩诘不肯要。然后我就说了，说这个，哎呀，就是说的是这个，你一定要收啊，你一定要收，你一定要收。你收了之后，你爱怎么处理，你怎么处理就行了。这维摩诘才要了。维摩诘要了之后呢，把这个东西分成了两分，分成了两分。就是这个地方啊，我们听到过一句话，就是愿必纳受。我们听到另外一句话叫做以不受一切受为正受，以不受为正受。不受为正受跟这个纳受是有也是这个是矛盾的还是不矛盾的呢？矛盾的还是不矛盾的？实际上你看它不矛盾呢，它不矛盾呢，啊，就是随意。它这个地方上是这个维摩诘就是说的是不纳受，然后他说哎呀你随意，他看到了他的心意。我觉得在这个地方维摩诘最关键的是看到的心意。有的人呢，他给你几百块钱，他是干什么？他想要一个平安。他所以他给师父哎给出家是几百块钱，他想要一个吉利，所以他给师父几千块钱，他想要自己什么什么满愿，所以他给他几万块钱，他是有所求的，他有求。他这个地方不是啊，他这个地方他已经没有什么了，这些东西就是璎珞不璎珞的，对他来说没有什么了，没有什么，但是他是他以前珍贵的东西，所以他把他以前珍贵的东西献给维摩诘，代表他的一点心意。维摩诘看出来了，所以维摩诘就收了。维摩诘收了以后，你看这个地方的话，你看这个地方有两个啊，第一个就是居士该不该收，居士该不该收，有一个这个地方。这个第二个就是居士收了之后怎么办？实际上这两个都给我们做示现的。其实这个跟无相，你还说有关系吗？实际上，你看他做的这些事儿，就是受了这个璎珞，这个璎珞又分了两分。他把这个璎珞怎么了？就是说的他能做好事啊，把它给最下的乞人，还有一分呢给了如来，还有一分给了如来，这就是他做的事。他就是他一看，他首先看了这个。善德长者子，他一看他的心，他这就是知道他的心，所以他收了。在这个地方上，他收的是他的心。至于这个璎珞，其实没关系的，他收的是他的心，然后呢，这个相上来说的话，他也没有妨碍啊。他把这个相，就是这个两个，他收了吗？他没有留啊，他自己没有留。他把这个地方，就是一半给了那个最下的乞人，一半给了如来，他自己一点没留，这个地方，我们再看啊，这个地方他给了这个南圣如来，哎，所以所有的人呢、啊，因为这个因缘啊，就见了光明国土的南圣如来，看到这个璎珞呀，在那个比佛上啊，变成了四个大柱子的宝台，非常非常的庄严。然后维摩诘就是这个献了这样的不可思议的变之后，就说了，如果施主等心施一个最下的一个乞丐，这个呀就跟福田如来跟施那个最上的如来的福田之相并没有分别。有的人说我不给乞丐，我给那个佛。有的人说不给佛，我给乞丐。有的人就这么说，这两个就是无所分别，等于大悲，不求果报啊，等于大悲，不求果报。所以这个地方不求果报，这个地方叫做法师。法师这个地方上就是这么说吧，法师就是我们以前说的那个三轮体空的布施啊，就是布施的时候没有一个你，没有一个你能布施的东西，没有一个你可以布施的对象，没有你布施这件事儿啊，没有，就是这个主谓宾这三个全是空，没有一个你，没有一个你做布施这件事，没有一个你能布施的对象，哎，这就叫三轮体空，这就叫做就是这个不求等于无所分别等于大悲不求果报，这就是具足法。 然后呢，这个地方特别难得的是什么呀？城中的那个最下等最下等的乞人，见这个神力，闻这个说的，都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了。所以我不任意比问及。所以这个维摩诘的这一个章里面是说的是布施，但是他这个布施呢，我觉得就是说的是，就是特别有意思的是，这个布施别的都是说的是有善根的人，他有善根的这个人，他证得了什么果位？他听了维摩诘的，证得了什么果位？而在布施这里面，他是就是有一个最穷最穷的人，他发了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啊，这一点就很好玩，很有意思。就最穷最穷最穷的人，他发了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就是在布施里面，在布施的这一节里面，就是有一个这个，其实这个就是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这个地方上就说了他正果，这个地方是说的是初世间，但是是一个什么身份的人呢？是一个最下等最下等的乞人，这个是说他现的是世间相，世间相。所以呢这个布施啊，他分就是世间的这种的布施和初世间的布施，但是呢在解脱道这个地方上，这两个布施并没有区别，这两个布施并没有区别，你别以为你给佛什么布施，你给乞人什么布施，这两个是没有区别的。所以那个最下的乞人，就是受到了这种不无区别无差别智慧的摄受，受到了这样一种无差别智慧的这个法的这个布施，所以他发了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所以说啊，布施什么的，关键是我们的心，我们的心是不是无所分别的，是不是无所分别的，是不是无相布施，这个地方最关键。无相布施，布施给什么对象，那并不存在对象的差别，并不存在对象的差别。这是这一个里面的这个说的这个布施，这看看大家还有什么内容。还有一个就是关于城中的一个最下等的乞人，见是神力，闻其所说，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就是说到这儿，就是我们觉得这个东西没有什么重要的，实际上啊，你现在要是对印度有所了解，你就知道了，就是在印度它那个等级啊是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分明的，那个他是几等人啊，几等人，哪一等人，哪一等人干什么，就是那最下等最下等的人，就是到现在他那个就是他也只能给你拎拎行李，他不配进到酒店里头去伺候你，他只能站在酒店外面，酒店里头另外有人接，是非常非常严格的。我看到过一个就是关于这方面的文章，就是哪怕这些人就是都已经逃出了印度到了美国，他们照样的就是美国的印度人不像中国的人卷，中国人卷 你有钱没有，你家有什么背景，对吧？美国的印度人他们也卷，他们自己的内卷就是你是在印度是啥阶层的，他们还是因为这个，他们这个阶层的这个非常的根深蒂固，到了就是到了那样一种世界观的国家，他们自己人碰到自己人照样分阶级，照样互相鄙视，就是这样的。在这个时候佛法呢就非常难能可贵的说，最下等的这个人他能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而有的人他可能是佛的儿子，他也可能是佛的最亲近的亲属，他天天亲近着佛，但是他也未必是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的。所以说佛经就是这种的，就是这种的智慧能够冲破世间障碍的这个智慧，我们可能现在看起来觉得这个很正常，实际上在古时候这都是非常非常就是了不起的，非常非常了不起。这一段有什么没有？没有的话我们接着往下来。所以说解脱道这个地方啊是不分的，你一个学佛的，你一个学心中心的，你没有必要因为自己的任何世间相这一块感到自卑，你也当然没有必要自傲，你当然没有必要自傲，你别因为你的世间相上，哎呀，就是说的你没什么钱，你不善于言辞，你这个你的问题不典型，你就自卑，你就不愿意跟老师交道，你是求解脱的，老师就是为你而出现的，你该问的你问，这个地方没有什么的。在这个地方上最下的乞人和也可能比那个佛身边的阿难还更厉害，知道吧？所以这个地方上不分任何的，别说是乞人，哪怕你是罪人，你想求解脱，你照样的你有解脱的问题，你该问的问。什么因为世间相自卑啊，不知道能不能升到西方极乐世界啊，这都是啥乱七八糟的。我就想到了那个男师兄。文殊品问及第五，好的。 还是自己想不想解脱吧。自己如果想解脱，还需要咱们在这儿来讲经吗？来讲经的过程中，就是帮他启发一下他，没准儿呢，他听了之后有所起悟，就是他自己呢，就是关于解脱啊，他更跟他相通一点的。经就是这样的，如果想解脱的人，他本身就不一定要听经了。听经也不是必须的。哎，这个演示 PPT 啊，等一下等一下，演示 PPT， 哦，在这儿呢。啊，这个企业微信上的 PPT， 师兄们的这个用上了。嗯，好，咱现在看 IS 吧。这个叫到了这个文殊菩萨问极品了，文殊菩萨问极品了。我现在就是看的是企业微信的这个栏目啊，企业微信上有 PPT， 这是师兄们做的，感谢师兄啊，这用这个就挺好的。文殊，就是佛跟文殊了，你去看维摩诘，你去看维摩诘，文殊菩萨就跟佛说了。文殊菩萨就跟佛说了，这个，哎呀，就是维摩诘啊，他是何许人也啊？他相当的厉害呀，上人啊，上人啊，尊者呀，上人啊，他呀，很难应付啊，很难应付。按照我们的说法，很难应付。人家说的好的就是仇达呀，互相回护对答呀，你弄不好你要被他噎住，这就叫仇对仇，仇就是仇答，一问一答啊，有来有回，这就叫做仇对对答啊，有来有回，仇就是报仇嘛，就是回应，就是回应，就是你跟他有来有回，这个你弄不好被他噎死了，你他是有去无回了啊，就是很难仇答。很难酬答他的特点呢，文殊菩这个维摩诘的他的特点是什么呀？他的特点是对于实相啊，深深的契入，所以他就是对于法要啊，他非常的善巧方便的能够说，所以他有无碍的，就是无碍的辩才，有无碍的智慧。就是这个一切菩萨的那个方便法，一切菩萨有什么招数他都知道，一切诸佛的秘密宝藏啊，他就是他都知晓。然后他还能够降伏众魔，游戏神通，就是这个，我把这个放大啊，这个是不是看着小？降伏众魔，游戏神听的神通，这个他的那个就是因那个智慧而有种种的方便呐、啊，就是说的，由于他这个方便非常非常的善巧，由于他的智慧非常非常的就是这个纯正。非常非常的纯正，所以他有种种的方便，所以啊，在维摩诘旁边的这些人呢、啊，就特别的容易得度，就是这就叫做其会方便，皆已得度，就是你跟维摩诘接触的人都得度了，都得度了，啊、就是维摩诘这么厉害，但是虽然如此呢，就是佛您让我去做了，我就应该去问啊，我就应该去问，哎，文殊菩萨这个地方答的就跟平时不一样了，文殊菩萨答的这个地方都。跟平时不一样了，先看看，先分析一下，就是维摩诘这个人啊，他就是很厉害。先介绍一下，就维摩诘出场之前介绍这个人物的厉害程度，文殊菩萨也会有他的介绍。维摩诘的特点是什么呀？辩才无碍，对吧？辩才无碍，但是辩才无碍的前提是什么呀？善说法要辩才无碍，智慧无碍，是善才无智，善说法要辩才无智，智慧无碍。他的前提是深达实相，没有这个深达实相。他只能叫做就是口若悬河，只能叫做就是说的是这个口才好啊，只能叫做他就是有点聪明啊，但是他要是善说，他要是深达实相，后面的才是真正的跟解脱道相通的这个善说法要辩才无智，智慧无碍。这个地方有一个前面的这个深达实相，深达实相就是刚才咱们说的那个菩萨那个因和佛的那个果，菩萨的因叫般若，佛的果叫指一切智。这个深达实相就是指的是般若。这个善说法要辩才无碍，智慧辩才无智，智慧无碍，就是说的是那个一切智，一切智。这回解释就有个现成的例子就好解释了，好解释了。这是说刚才解释那一个。没事的时候老是看手机新闻。这个是不是和解脱道不相应？是不是不应该看手机？应该好好关照。你这个时候觉得的时候，你就别看手机了，好吧？你还问是不是？你哪来这么多是不是？你觉得这个看手机新闻没有用的，你就别看。但是有的时候手机新闻是有用的。 你能觉到的就觉到了，你没有觉到的也不必后悔，让它过去。谁没有看手机新闻的时候啊？尤其是现在疫情时候，你不看手机新闻行吗？我们天天都要刷行程码、健康码，一天不看就不行。嗯，就是这个了。还有一个马国镇呢、啊，我想问问你，你现在修的打坐情况怎么样了？你现在摆脱做完了没有？没消息了。没打坐吗？难道是？心中心是在做了，心中心是在做了，没有摆坐第二轮。摆坐第二轮呢，就这样。你发现看手机这个不合适，你就别看，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你也别把这个一定看或者一定不看这个事儿给它定死喽。万一要是看了，你当个沉重的负担了，也别这样，去掉你一切的负担，这也是关照，这就是关照，知道吧？这是说的是这个，先坚持摆坐，先坚持摆坐。其实没事的时候啊，不是那个没事，没事的时候那个没事也是个事儿啊，你就可以忙着在那没事也可以的，你看手机也可以的。看手机它累的话啊，有的时候看手机看的累呀、啊，看的累了就别看，还有的手机它看的跟你的没有用的，你也可以不看。现在就是资讯时代，就是这样的。看看还有什么没有，没有的话我们继续了啊。看看看看的想吐了也是可以的。不理解他，不理解钱师兄说的这句话。你是不是你想吐啊？你要吐你就吐嘛，你吐呗。看新闻没事，别纠结。你看新闻觉得不合适你就别看也可以的。你绝对别看，你就看，你要看了就看了，不看就不看，看了就看了，简单来说就是这。你哪生出来这么多事儿啊？纠结也没有事儿。杨子涵有一个前提，他得有个实修，他实修了这个地方呢，他都不是他扭过来的，他自然的有这种，他实修了自然的就是那种转化，不知不觉的，不是故意转化过来的。这个时候就说纠结也没事了，纠结也没事必须要建立在实修的基础上。他不实修，那个纠结大的时候，你看看那就大得很了。你都见过了千座中那些不可思议的那些纠结的地方，我们都感到很奇怪，这些事怎么还纠结呢？缺少实修，还缺实修，一个是缺正知见，一个是缺实修。有的人他没有正知见，他光有实修，他也能达到没有纠结。嗯，继续学习吧。然后这个就是谈到了第一段啊，谈到了第一段，这个文殊菩萨就是说了这个先介绍了这个维摩诘，先介绍了这个维摩诘。这维摩诘这么厉害，大家都说了，所以呢，他我以前的时候跟他打过交道，他怎么怎么样，所以你别让我去看啊，我可担当不了这个重任。但是文殊菩萨就到这儿，就突然话锋一转，是这么说的。但是呢，佛既然下了这个旨，我们就应该遵守佛的说法去问候他。问候他，哎，这个地方跟文殊菩萨一点关系也没有了。文殊菩萨不是说的我行我上啊，不是这样的啊，不是说你不行，你行你上啊，我行我上，不是这样的。文殊菩萨这没有行不行，佛说了让咱做，咱就去做。有人就说，哎呀，这个佛说的是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应生无所住心，我们做不到。佛说的你只管去做呀。咱们能不能像文殊菩萨一样的，你按照佛经的去做呀？你不肯做，你说我才是凡夫呢，我怎么能够做这些呢？这你就不好再跟你说究竟义了，这都不好再跟你说大乘法了。就是你这种的法器，就是这种的根器，就不是那个成大乘的那个根器啊，不是成大乘的那种法器啊，没法跟你说了。佛说了，你就是啊，你就是接受它，你就去按照这个去做，你就按照这个去实行，你就按照这个去实行。佛说应无所住而生其心，我们尽量的提醒自己，哎呀，别有所住，别有所住，这不就行了吗？你还说，哎呀，这个我是凡夫，我怎么能配做这个呢？那完了，那佛白跟你说了，白跟你说了，我不行啊，他多厉害呀，我不行啊，他多厉害呀，前面的那些都不行啊，那都不行，完了，那都不好玩了。幸亏出来了一个文殊师利，文殊师佛说了，咱就去做啊，我去问他，这个地方不是说我行，是说没有一个行不行。没有一个谁可以不可以，没有一个我能承担或者不能承担，不是这样的。 不是这样的，佛说了咱按照他说的去做就行了。就这一点是他跟所有的这个四大菩萨，就是前面的那些，其实四大菩萨只是代表，还有十大弟子也是代表，所有的其他的那些菩萨呀，还有那个五百弟子啊，不同的地方就在这最后一个，在这最后一个，当成佛圣旨，一笔问及，我觉得是啊，非常非常就是这一句话是非常非常的要点，非常非常的要点，非常有意思的一句话。死命纠结，纠结的没劲儿的是也是可以的。哎呀，就是前尾你咋样都可以，好吧？前尾你咋样都可以，你咋样都可以。他不尊重老师就是不可以的。你可以。哎呀，这不说了，说起来的话，这又要吵了。虽然当成佛圣旨，一笔问及，是的，是的。然后再接着往下看啊，然后呢，这个哇，大家一听在这儿不一样了，那些吃瓜菩萨、吃瓜弟子，还有这个世凡，天就是世种性的，就是那些就是沙门一类的呀，还有梵天一类的呀，还有这个护法神一类的，都说哦，这不一样了，这啊两个厉害了，这个维摩诘是上人。深达实相，善说法要，辨认才无智，智慧无碍。文殊菩萨呢，一看样子也不就是亚于他啊，就是这两个大佬共谈，这一定是特别好玩，特别好玩。我们去走，我们一块跟着看他们说什么，就是这两个人 PK， 看他们说什么。这个就叫做就是禅宗里面的那个两彩一赛啊，就是说，哎，这出现了另外一彩，这就两彩一赛了，这有好好的一赛了。这一赛你错过了，可惜了。这个是一定要看的，不可错过的 PK 呀、不可错过的 PK。所以说就是就是一堆吃瓜群众啊、围绕着文殊师利一块儿嘟嘟嘟嘟嘟嘟的进到了城里头去看维摩诘了。就是到了这儿，然后呢，就是这个时候啊，维摩诘就在想了，哎，文殊师利跟大家伙要来了，我这屋里头怎么办？屋里头啥都没有，然后侍者也没有了，就有一个床啊，然后呢就躺在这儿啊，就躺在这儿了，做一个有病的样子躺在这儿了。文殊菩萨进来了以后一看，哎，这屋子里啥也没有，连坐的地儿也没有啊。就是文殊菩萨说的是这个啥都没有，然后维摩诘就说，哎，一般是说文殊菩萨你来了啊，就是维摩诘是这么说的，文殊菩萨，哎，你来了，你是就是这个没有一个来向你而来呀，没有一个见相，但是咱俩还是见了呀，没有一个来向你还是来了，没有一个见相你还咱俩还是见了。然后文殊师利就说了，文殊师利说，这个我这一章是从这个文殊师利言如是居士一直到维摩诘言以大悲起，我这一品的这个我这一个一章的 PPT 是显示到这儿啊。文殊师利就说了，这个哎，是啊居士啊，是这样的呀，要是说的是要我就是根本就没有一个来向，要说有一个来向啊，那怎么可能再来呢，也没有一个走向啊，要有一个走向的话，就是若已经走的话，那就不存在再离开了呀。为什么呀？来的是没有地方可来，去也没有地方可去，就是这个见呀，也没有什么可见的。就是说，哎，我从什么地方来，我要见你，我见完了你，我可能去，并没有一个地方可来，并没有一个地方可去，咱俩也没什么可见的。这个事儿，咱俩还有啥说的，对吧？这个事儿咱俩还有啥？这个事儿且治，哎。这个你现在的身体到底怎么样啊，还能忍受得了不，就是治疗的就是对你的身体有没有损坏啊，就是治疗了之后你的病有没有减轻啊，你的病没有加重吧，就是佛呀对你啊就是很关心啊，就是问候啊，就是你这个病啊是因为什么起来的呀，就是他这个生了多长时间啊，怎么样才能够把这个病看好啊。这个文殊师利的他答呀，这个就是有两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就是说的是这个开口说的是若已来更不来，若说来了他就不存在再来了，要是有个去的话他就不存在再去了。为什么呀？没有一个地方来，没有一个地方去，更没有一个可见。所以说啊，咱就不说什么来去了，没有什么来，没有什么去， 所以说咱不说来去啊，咱不说来去，我现在就问你啥呀，问你这个你的病到底咋样啊。这个就是前面的是出世间的，后面是世间的，出世间法圆融，是出世间法，不是前头光 PK 完了一拂袖子拜拜了您再走了，不是这样的，该问病还是问病，并没有断灭这个问病相啊。你说这个病跟解脱道有关系没关系啊，咱们平时说的都是病跟解脱道没关系，但是呢维摩诘和文殊师利这儿硬生生的把病跟解脱道联系起来了，这不就是一切智吗？不说了，我不说了，不建议你退啥退啊，你一天到晚的折腾，这个不孝子孙那个不孝子孙的，你啊，对对对，就是到这儿了。再说说维摩诘，你看看他可不介意呢，我显得我可小气了。我们接着看下面的这个 PPT。维摩诘就说了，维摩诘说，要说我的病啊，文殊师利不是问了三个吗？这个病因为什么而起？生了多长时间？怎么样才能灭？从痴有爱，痴有爱就是无明啊，取啊，就是认假作真啊，有爱染啊，所以从这儿就开始有病啊，从这儿就开始有病了。一切众生病，所以我有病。如果一切众生的病都灭了，那我的病也灭了。为什么呀？就菩萨是因为要度众生啊，所以呢现有生有死相啊，有生有死相就有病相，这很正常啊，这很正常啊。如果就是一切众生啊都没有病，那么菩萨也没有病，也是没有病的，也是没有病的。就是这个，如果众生能够痊愈，那么菩萨也会痊愈，菩萨也会痊愈。就像是一个长者呀，他只有一个孩子，这个孩子得病了，他的父母啊，非常非常的难受，非常非常的牵挂，这个父母也病了。如果孩子的病好了，父母也没事了。所以说啊，菩萨是这样的，于助众生啊，就像这个，就像是爱护自己的孩子一样，众生病。这个菩萨病，众生病好了，菩萨病也好了。就是这个病啊，是从什么起的呢？这个病是从大悲起的。一听哇，这个好慈悲，好慈悲啊！听着的话，你看看这个要爱众生，爱成这个样子，众生病，菩萨就得病。你看一就爱成这个样子，谁就是其实你不知道，在这一品的后面，这个维摩诘还说了，你别以为这个爱呀、啊，这可是无相，可是并无一个爱呀、啊。你在度众生的过程中，可不能产生情啊，可不能有爱呀、啊。有这个爱，你会生出来疲厌，你会觉得这个度众生这个事儿太可怕了。还是无为的，还是无为的。虽然是开口说的是这个有为的，就是这个有为的，这个只能叫做菩萨发心吧。但是果地的菩萨的心态并不是这样的，果地的心菩萨的心态，咱们接着往后看就能知道了。所以说大家别看到这儿压力很大啊，就是说唯有一子得病啊，就是人家得病了，就是那个不得，就是人家就是就像长者，唯有一子就是这个就是众生病了，就像自己的唯一的一个孩子得病了，不知道多着急，所以自己也病啊，所以自己也病。这时候这有的人就惭愧了，你看看别人有病了，我没有病啊，别人有病了，我没有生恻隐之心呢，这我可咋办呢？实际上啊，这个是一个比喻，这是一个比喻，不是说让你非要有病，不是说让你非要有。对，啊，赵师兄说的对啊，他不介意退，他介意回。然后再看啊，就是下面的这个文殊师利的这个说到了这儿，然后文殊师利跟维摩诘有一段好玩的对话了。文殊师利就说了，就是这个从下一张 PPT 是从文殊师利言菩萨居士此事何以空无事者，一直到又问地水火风，答故就是以其有病，是故我病。就到这儿。这个地方就是把这一个 PPT 讲完了，今天就到了，其实今天就结束了。这一段就是很有意思的。哎，你这个屋子怎么没有侍者呀？怎么没有侍者呀？别说我这个屋子没有侍者了，诸佛国土也并没有一个国土。诸佛国土也并没有一个国土，为什么是没有呢？ 也诸佛国土也都是空的，你这个地方怎么空的没有逝者啊？别说我这个地方空的没逝者了，诸佛国土也都是空的呀，也都是全空的呀，也都是啥都没有的空啊。那为什么会空啊？为什么会空啊？以何为空？为什么会空啊？因为空而空，因为空而空，因为空，就是为什么还要再要一个空啊？这个空啊，是说的是没有分别，这个地方说的是没有分别，以无分别空，以无分别空故空，以无分别空故空。那无分别空故空的话，就是那个空就不能分别了吗？空还能不能分别了？可以分别，可以分别的非常非常的细致，但是这个分别当体就是空啊，当体就是空。那么怎么样能够证得这个空呢？啊，证得这个空啊，这个空啊，你就是就在什么地方能够求到这个空啊？那个六十二种外道见，那个里头也有空。六十二个外道见，六十二个外道见，这个怎么得到啊？六十二个外道见都是从解脱来的，都是从解脱来的，从解脱这里取生了六十二个外道见，六十二个外道见，六十二个外道见，这个地方啊，当体全都是空，当体全都是空。然后这个文殊菩萨又说了，这个就是六十二见当于何求？答曰：当于诸佛解脱中求。当于诸佛解脱中求，这个那么诸佛解脱应该在什么地方？就是应该怎样求得诸佛解脱呢？要求诸佛解脱呀，你就去到一切众生这儿，没有一切众生的心行，就谈不上解脱。一切众生的各种的心行，这个是解脱的，就是根基。没有一切众生，就谈不上解脱。就是这个一切的众生都是虚幻，那么解脱它也是虚幻的，它也是虚幻的。一切的众生的心行，它是解脱的基石，它是解脱，就是正因为一切众生有心行，所以才需要解脱。然后呢，你又问我为什么没有逝者？你应该这么说啊，我不是没有逝者啊，一切众魔和有外道全都是我的逝者啊，全都是我的逝者。为什么呢？众魔乐于生死，他在生死里头啊，他在那着相啊、攀缘呢、啊，乐此不彼。但是呢，我们不着相，不代表着我们要把所有的相抛弃掉。这就是众魔者乐生死，菩萨于生死而不舍。这两个就是你看着我们救这个相，都救这个相，他救那个发财相，我也救那个发财相，他救那个就是努力工作相，我也救这个努力工作相，他救那个就是妙的一切妙有相，我也救着那个妙有相，我是没有断舍掉这个，他是乐于那个，他就比较那个的。你能看，你这个天眼能看到哪儿？我这个天眼比你看得更广，你能变出来一个金元宝，我能变出来十个金元宝。要菩萨这是这样的，你一个金元宝中也是海印放光，你十个金元宝也是海印放光，你没有金元宝也是海印放光。这个意思不是说让你金元宝一个都不要，这就叫于生死而不舍，于生死而不舍。我觉得这一段里面的话呢，就是这个就往后看完吧。我觉得这一句话其实是非常有味道的，就是众魔者乐生死，菩萨于生死而不舍。不在于生死，不，也就是这么说吧。咱们星星人，如果你想要舍一个东西，你应该检讨自己，你为什么会舍？你还是着相了。你要不着相，你就没有什么可舍的。你不着相，那就没有什么可舍的。外道者乐住，就是这个乐住见外道者，他在那掰呀、啊、算呐、啊，掰扯不清啊，在那乐于那个。他菩萨没有断灭，不要这些见，但是他对这些见呐、啊，这些见魅惑不了他的心，但是他并不是抛弃这一切见呐、啊。并不是抛弃这一切见呢、啊，这一切见的这个该用的时候还用，该说的时候还说，该学习的时候还是要学习，但是他不会魅惑于这个地方，不会在这个地方上魅惑。你要是魅惑起来呀，就是说的是佛经，你看着你都能看成外道啊。我刚才是看的 PPT， 没有看回 IS， 现在看 IS， 死中空意前后应该有别吧？请老师说说，持戒是不是舍呢？持戒不是舍。世界不是舍，我现在在努力分析前尾说的那个问题比较复杂，先看看乐行说的这个问题。首先乐行的这种联想能力我非常非常的佩服，你把这个持戒当成了有相的持戒了，这种持戒完全完全不对。持戒是分得清好坏，就是光说相啊，光说戒相上来说，它是分得清好坏，它不干那个坏事儿。
他不干那个坏事，这是说的是持戒，这是一个。另外一个你说的这个持戒的这个，就是说的是这个不舍，是不是舍？我跟你说另外一条，坏事不该干的咱们不干，这是第一点，对不对？这些地方咱们没有必要干，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有的人他抽烟喝酒了，我们自己不抽烟不喝酒，但是我们并不能就只是凭他抽烟喝酒就说他没正道，我们不会这样去判断这个人正道或者不正道，是不是啊？我们不会这样去判断他，所以我们持戒舍了什么呀？我们没有舍呀，没有舍呀。那佛法里面的那个济公他不是有吗？他并不是没有啊，他有啊，他有啊。我们不是在这个顶上，不是说他抽烟喝酒了就一定证不了道，他可能有他的路，这要看他开口说什么，要看他行的是不是那个究竟义。这个地方上我们不好用抽烟喝酒或者不抽烟不喝酒来评判他，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舍什么了？我们舍什么了？我们舍什么了吗？没有吧。这就是说持戒和舍的问题，我们舍他们了吗？没有舍他们，没有舍他们。我们说了哪一种人一定不能正果吗？我们说了哪一种人，有哪一种像的人他一定不是菩萨道吗？有没有说啊？没有说。我们舍什么了？我们没有舍。所以说我认为他这个问题啊，大家也分析分析，因为这个乐行啊他不怎么说话，他说话的那种的思维啊我一直摸不透他的路数。大家都分析分析他这种情况应该怎么样的，就是更好的去对治他这种情况，他的这种的联系。我认为他把持戒当成有相的持戒了，他当成有相的持戒了。有相的持戒我们没有舍呀，我们没有舍，同时我们也不以这个去判断人啊，所以我们当然也没有舍其他的那些犯戒的，就这么说吧，犯戒的我们也没有舍呀。说到这儿又说到了，就是说的是在佛经里面呢，说犯戒的这些的是很多的，几乎每一条戒律都是因为犯戒了出了问题，所以制定了这一条戒。这是说的戒律的制定，就是因为他犯了这个错误，所以制定了这个东西犯了错误有影响，所以以后大家不要犯这个错误，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制定了这个不要，大家不要这么做，还是有人他由于自己的这个修行的问题他还是犯，还是这个有毛病这个犯，但是这些人他就不得救了吗？只要他诚挚的忏悔，发心的忏悔，那干了那糟糕的事了，他们忏悔了之后他们也正果了呀，他们不是没有正果，他们不仅正果了，他们正的果位比我们高。这不是说就是说的是纵容你犯戒，而是说每个人只要他肯回头，只要他肯放下屠刀，他都可以成佛的，都可以成就的，就看他肯不肯，肯不肯。他要放下他的刀，他也要放下他手中的斧子，这一切东西都应该放下，放下这个持戒不持戒，这才是戒的真精神。就是说这一个，看了半天没有明白，不是，就是说他的这种的王乐行这种的思维关系，他的这种的思维特点的话，他怎么会问到这儿？他怎么会把持戒跟舍这个东西认为是矛盾的？这个问题啊，对对对，杨子涵，我同意你的，就是王乐行的那个思维的那个东西，就是谁给他支个招啊？给他支个招，他应该怎么办？咱们这套路就是看祖师的，多看祖师的书，好好打坐。除了这个套路之外，看看咱们这么多新中心的老师啊或者师兄啊，看看他跟谁亲近，能够摄受得住他，然后让他能够服气，然后能够改变这种思路，有没有这样的？先不跟我顶，会对你比较好的。不是刚修行了，他哥哥快迁座了。以前的时候他是听齐老师答疑的，听齐老师答疑那些有发言的人我都有留意，他是有听的，他以前听，他最近听的少了，他以前是参加的。哎呀，到了时间了，这个前尾的关于这个空的问题，这个前尾你可以说说你的理解，最简单的说法，你说说你的理解。时间到了，下次吧，好吧，下次你上来你就
把你的理解说说，或者敲一段文字上来，咱们再来说啊。今天就到这儿吧，因为这里面说到的空比较多。你要是说这个空啊，你要给它分，哎呀，这个是体上的空，那个是用上的空，啊，我觉得就没意思了，我不愿意这样去分它。你说我说体空还是用空？那你是在体上留意还是在空上留意啊？你是在体用上留意还是在空上留意啊？容易误导人。说这个空跟空的不同啊，这种容易误导人。先听听你怎么说吧。参看一下二组讲的十八空。说嘛，怕什么呀？下一次啊，就这样了。师兄们还有什么修行问题吗？最近修心中心怎么样啊？有修行问题没有？我看看杰微信这儿有什么没有。杰微信这儿也没有了。看看修行这儿还有什么问题没有。
哦，看来师兄们好像没有什么修行问题了，是吧？二组讲的那个乙亥讲演录里正修分里边那个有一个合定慧空，专门说到这个十八空义啊，也有想详细了解的师兄可以去看一下我们二组的乙亥讲演录。那今天的学习就到这儿吧。老师晚安，郭老师辛苦，各位师兄晚安。
嗯。